弟兄姊妹平安。在中国的宣教史上呢，最知名的属灵伟人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我们常以为这些属灵伟人每天都刚强壮胆啊，祷告有力，但是我告诉你，在他信仰的生命当中也同样经历最深最深的一个低潮。在1900年，当义和团事件爆发的时候，戴德生人在海外。你可以想想看，他每天收到的这个越洋电报啊，全都是令人心碎的消息。他亲手建立的那个宣教站被烧了，他最爱的同工甚至许多的信徒一个接着一个殉道，短短几个月有几百个宣教士跟家属失去生命。当时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看他，大家都期待这位属灵父亲能够站起来，带领大家迫切祷告，呼求神的拯救。可是戴德生却对他们说了一句让人无比心碎的话，他说：我痛到无法阅读，我无法思考，甚至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位一生教导人祷告，靠着祷告推动庞大宣教事工的人，但是在人生最大的风暴面前，他竟然说：我祷告不出来。其实弟兄姊妹，这不只是戴德生的经历，这常常是你我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不是吗？我们所面对的也许不是那一种心碎的生离死别，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日常压力也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像就把我们的力量彻底的榨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晚上实在太累了，你想说我在床边我要好好的来祷告，结果刚开始，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的生活，求你祝福我明天。那个老板，那个咸酥鸡不要加辣，阿们。你想说天哪，我刚才祷告的什么啊？甚至有些时候你说主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明明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是大脑却直接宕机。我告诉你，那种情况不是普通的词穷啊，有些哦是那个灵魂深处里面的心穷啊。有时候这种心穷来得更加猛烈，也许是毫无预警的失去我们最爱的人。当你看到那个空荡荡的房间，你觉得整个世界瞬间崩塌了，只剩下一片无声的空白。而在那个空白的里面，仇敌还会来控告你，让你觉得自己好失败。他会控告你说，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连祷告都会睡着，神一定离开你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状态，或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不要怕，因为今天这个信息正是神要你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不是写给那些祷告起来像唐诗三百首一样优美的人，保罗是写给那些祷告不出来的人所看的。神没有要在你已经疲惫不堪的肩膀上面再加上一叠如何祷告的讲义，神是要让你真实的经历到，当你沉到人生最深最黑的谷底的时候，当你软弱到连一句话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神要亲自带着生命的气息进入你的黑暗里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8:26-30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后面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当你无法祷告的那一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给予三方面的恩典。第一个，圣灵会为你祈求，跟你旁边讲，圣灵会为你祈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请注意，保罗在这边不是说啊，讲我们这个说，哎，你怎么当的、啊、这个基督徒？你竟然不晓得怎么祷告，连祷告都不会啊？其实不是的。保罗在这里是深深同理，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种极度无力、心灵彻底瘫痪的一个状态。我告诉你啊，当一个人顺风顺水的时候啊，那个祷告啊，哎，真的是比润丝巾还丝滑。哦，噼里啪啦哦，什么都可以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当生活遇到突如其来的重击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完全不晓得该求什么。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一个痛到缩在急诊室里面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肾结石发作，我痛到不行，跑去急诊，结果这个医生呢就拿着板子啊，慢悠悠的来问我，来跟我讲你哪里痛，有多痛，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哎，弟兄姊妹啊，在那个当下我已经痛死了，我哪里还有力气去帮我的疼痛指数给几分的好评啊？我是不是还要按赞、订阅、分享、小铃、开启小铃铛？在人生的极度痛苦当中啊，你真的不晓得该说什么。但这个时候，请你放心啊，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像急诊室的柜台人员冷冰冰的递给你一个报到单，哎，说你先去旁边把你的基本资料填一填哦，再回来找我。神绝对不会这样对你，神完全懂得你的不晓得啊，他知道你连整理思绪的力气都已经耗尽了。当我们无力到连一句完整的祷告都拼凑不出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一个极荣耀的应许，那就是圣灵要亲自替你开口。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哇，这句话太美了、啊、说不出来绝对不是因为圣灵的词汇量不够，你知道吗？是谁给人类语言的能力？是圣灵。人听得懂的语言，听不懂的方言，先知的预言，包括末世人写下那个圣经，都是源自圣灵。圣灵当然可以说出最美丽的祷告文，但是他选择叹息啊。为什么？因为有些痛苦是超越语言的，有些的破碎是任何漂亮的词汇都修补不了的。很多时候我们坐下只能够唉，但是圣灵就在你那一声的唉的里面。但请注意啊，圣灵的叹息并不是无力的叹息。事实上，在保罗的用词里面，叹息往往是为了期待更美好的结果，那个是一种带着盼望的叹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叹息后面所说的劳苦，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承受那个生产之苦的意思。关于这个圣灵的叹息啊，神学家有很多这个高深的解释，但是我听过最传神的说法，就是圣灵那种说不出的叹息啊，就好像是一个母亲在产房里面经历阵痛的时候，那一种撕心裂肺，用力到最后根本发不出声音的那一种终极呐喊啊。在座的妈妈们一定都心有所感，对吗？而进过产房的爸爸们一定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对吗？我永远忘不了陪师母进产房的那一刻，她在那里经历生死交关的阵痛，沙哑的呐喊到没有声音，而我呢，我站在旁边就像一个没有用的啦啦队队长，我只能在旁边干着急说啊，深呼吸啊，吐气，保罗你好棒。我当时真的觉得，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我大概已经被他杀了300次了。在那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见过世面勇敢的男人，但是当我看到痛的哇，整个人都缩起来，然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差点把我的手指捏到粉碎的时候啊，我只能向主来承认说，主啊，如果换成我生啊，大概开到两指我就直接要求见主面了。但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当你软弱到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叹气的时候，圣灵正是以那种在产房里面的呐喊在为你祷告啊。圣灵的叹息绝对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呻吟啊，圣灵的叹息是在你的灵魂的深处，带着好像母亲护卫腹中胎儿那种极度的迫切，在父神的宝座面前为你的生命在呐喊啊。所以当你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不要灰心啊，你只要诚实的说，圣灵啊，我没有力气了，请你接手吧，请你 take over 吧。在那一刻，圣灵会用生孩子的强度来为你祷告。然后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是一个多完美的组合啊。你呢，只要负责软弱，负责说不出话，负责把心带到圣灵的面前，圣灵呢，他就负责接管 take over， 把你的叹息变成有力的代求。然后天父他负责聆听，负责明白，然后照着他最美好的旨意来回应。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祷告的不够大声，不用担心自己祷告的逻辑不通，也不要觉得、自己祷告很短很愧疚。我们力量的尽头就是圣灵工作的起头。曾经有弟兄很挫折的跑来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真的很没用啊，我昨天晚上想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结果呢，我才讲到亲爱的天父，醒过来就是隔天早上7点了。我是不是被魔鬼攻击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弟兄啊，这个魔鬼攻击是让你失眠的，不会让你睡着啊。一个人只有在最信任的神那里才敢睡得那么香嘛。你睡着了没关系，圣灵没睡，他会帮你把剩下的祷告讲完。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叹息的祷告不够有力啊，那你看看圣经里面的哈拿，哈拿因为生不出孩子，心里愁苦的不得了。他在圣殿里面祷告是什么样子？圣经形容说，他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结果当时的祭司以利看见他，以为他在发酒疯啊，不但没有安慰他，还责备他。但弟兄姊妹，在神的眼里，哈拿那一声声说不出来的祈求， 却是震动天堂的头条消息。哈拿不需要很慷慨激昂的祷告，他只需要把破碎的心摊在上帝的面前，圣灵就把他的眼泪翻译，神听懂了圣灵的翻译，后来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改变以色列命运的先知撒母耳。而这个也是戴德生在他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所做的。当他说我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他接下来说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说我不能祷告，甚至也不能思想，但是我能信靠，但是我能信靠。弟兄姊妹，什么是信靠？信靠不是说我压紧摇关逼自己再撑一下，信靠是安静的闭上眼睛对神说，主啊，我没力气了，现在请你全面接管，我信靠你，我相信圣灵会继续为我来祷告。当你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请记得圣灵会替你代求。第二个，圣父会转化你的遭遇。跟你旁边讲，圣父会转化你的遭遇。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不但有圣灵替我们代求，而且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一句话大概是圣经当中被引用次数排名前三名的金句啊。但坦白说，这句话也是最常被我们用错的一句话。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刚被裁员，拿到很糟糕的体检报告，或者出了车祸，或是这个婚姻亮起红灯，整个人心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跑过去拍拍对方的肩膀，丢下一句，不要担心，万事互相效力，神一定有他的旨意，或者更直接一句，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哎，说实在哦，如果你在别人心痛的时候讲这种话，对方真的很快想要找一颗砖头来砸你啊。哎，想说，哎，弟兄啊，来来来，我现在送你一个热腾腾的祝福，告诉你。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不是端出什么心灵的鸡汤啊。保罗是一个坐过牢、被鞭打过，他身上有长期的疾病，而且他真正遇见过苦难的人，所以他比我们更清楚，在万事的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烂事啊。生病是烂事啊，生病会消磨我们的意志啊。失业是烂事啊，它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啊。被最信任的人背叛，那绝对是最烂的事情之一啊。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事情是化妆的祝福，但保罗在这边要说的是，虽然这些事情本身是烂事，但神有一种本事，他有本事把那些让人无比难过的遭遇全部编织在一起，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最后要带来一个超越这些烂事的益处啊！你想象一下，你在熬一锅养生汤啊，里面加了很多药材，如果你单独拿一根当归啊或黄芪来嚼啊，你的味道会觉得啊很苦涩，像在吃树皮一样啊。如果你生吞一块带着血的排骨，哇，那绝对让你反胃啊。其实在人生当中的许多遭遇啊，你单独拿出来看，就是那些苦涩的药材跟带着血水的这些排骨啊。疾病是苦的，分离是苦的，挫折是带着血泪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边流泪边问神说，主啊，这太苦了，我咽不下去啊。但神是一个充满耐心的煲汤大师啊，他要把这些苦涩的药材、生人的遭遇全部放进一个叫恩典的砂锅里面，用圣灵的火慢慢的炖，慢慢的熬， 有时候他知道说没有这些苦啊，生命里面就不会带来那个医治人心的厚度。但至终等到时间一到，掀开那个锅盖，就不再是一锅的苦水啊，而是一锅能够温暖心灵、滋补生命的一个极品好汤。神就是这样，有些时候他能够把我们的苦难熬成最后去祝福自己跟别人的那个养分。如果你问圣经谁最懂这个苦，那一定叫约瑟。约瑟那一生就是一连串的烂事大集合，他被兄弟嫉妒，甚至想杀他，最后被卖到异乡当奴隶，好不容易工作有点起色，被老板娘诬告，含冤入狱啊！我相信在监狱里面，约瑟可能也对神大喊说，主啊，这剧本写错了，你不是呼召我吗？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苦涩，只有黑暗啊？但神这位主厨正在进行一场长达十多年的煲汤计划，直到最后约瑟当上埃及的宰相，拯救全地免于饥荒。当他再次见到那群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他流泪地说出一句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同样精神的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看到那一场谋杀，看到那个奴隶的身份，看到那一座的监狱，看到那一些的烂事，但是在神的砂锅里面，最后成为一个拯救生命的养分。神把人的恶意转化成为最后的益处。有时候神透过误解教导我们什么叫真正的饶恕，神透过病痛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依靠，神透过孤单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亲近。在座的姐妹们一定都懂得什么叫修容，对吗？有时候为了让我们的脸啊，从这个 2D 的大饼脸变成 3D 的小 V 脸，这个化妆师呢就会毫不客气拿出一块黑漆漆的阴影粉，在你的脸颊两侧用力的刷下去。刚涂上去的时候，还没有推开的时候，你一照镜子会吓到灵魂出窍啊！我的妈呀，哎呀，我的这个脸上怎么出了两大块黑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化妆师会很淡定的说，冷静别动啊，虽然你现在看起来像开封府的包青天啊，但等我把你推开来啊，打上这个苹果光啊，哇，你的五官就会立体的像奥黛丽赫本一样。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很可能就是神在我们人生脸上涂的那个黑色修容啊。现在看起来很丑很突兀，但是等他完工之后，你会在天堂的灯光下面惊叹啊，哇，原来当初的那一个阴影啊，是为了要衬托神所给我那个荣耀的美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煲汤期啊，不要轻易对神失望，要继续信靠神。神在永恒之中一定会带给你一个伟大的作品，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所以保罗宣告圣子会带我们进入荣耀，跟你旁边讲，圣子会带你进入荣耀。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牧师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听起来很棒，但我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万一神把我忘记了怎么办？保罗好像猜到我们会害怕，所以在这里他亲自抛出了一个叫黄金五连环， 这个是上帝亲自打造绝对不会断掉的五层保证。首先是预先知道，这里的知道不是大脑里面的认知，在原文里面这个是一个极其深刻而且带着主权的一种爱，就好像一个怀孕的母亲，大家看着这个超音波照片上面那个还没有成型的小点，她就已经深深的爱上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证明自己乖不乖，还不知道说未来这个人长得是帅得发光还是美得冒泡，但是母亲的爱已经完全的倾倒下来了。弟兄姊妹，在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跟坏事的时候，天父就已经用这样的眼光深深的来爱你了。因为这一份的深爱，神为你预定了生命的蓝图啊。有时候我们以为神预定我们是要让我们一辈子很平顺没有痛苦，但神为我们预定的是一个更加美丽的目的，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时候神要看着我们这些伤痕累累的生命，他说我要亲自来医治这些孩子，我要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高山低谷，直到有一天他生命里所流露出来的温柔坚韧跟荣耀，就像我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模一样。为了这一个美丽的计划，神亲自把我们招来。上帝并没有高高的坐在天上命令我们自己爬上去找他，当我们还在罪恶羞愧或在生活的重担当中躲藏的时候，是他主动的走进我们的黑暗里面。他蹲下来用极其的温柔的声音轻轻的呼唤你的名字，孩子别再躲了，跟我回家。那一刻我们死寂的心就被唤醒了，我们就真实的遇见上帝了。当我们跟着神回家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宣告我们称义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有多少不敢见光的念头，对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了多少的错，伤害过多少的人，对吗？我们以为神会拿出一个账本跟我们一笔一笔的算账啊，但是耶稣却走向前，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亏欠跟污秽彻底的洗净。神看着你不是看着一个满身泥泞的罪人，而是为你披上一个洁白的义袍，紧紧的拥抱你说，孩子，在我眼里你是完全干净完全美丽的。最后一点最奇妙，保罗说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得荣耀这个动词啊，竟然用的是过去式啊。哇，这个逻辑很奇怪，对不对？我明明还在这个地上流汗流泪缴房贷，我们被这个生活工作好像按在地上灰头土脸，怎么会已经得荣耀了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啊。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的主啊。当你还在地上为生活挣扎的时候，神在永恒的里面已经宣告了结局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荣耀了。而在神的眼中，他根本不是期待你未来能得荣耀，他是早已经看见那个已经穿过一切流泪谷的你，正站在他的宝座面前，展现出那个完全得胜完全荣耀的姿态。我在说啊，在神的剧本里面，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幕不是你在哭泣，而是你穿着洁白无瑕的衣裳站在荣耀的宝座面前，那一幕已经拍好了，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这件事在神的眼中如此的绝对，如此的不能动摇，以至于保罗只能用过去式来宣告。在神的心意里面，你的得胜跟荣耀 神已经成就了。弟兄姊妹，请记得，当你哭到说不出话的时候，圣灵在为你叹息，他懂你了。当你觉得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天父在转化你的人生，他爱你的。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基督已经为你得了荣耀，他救了你。而且主说，在希伯来书13:5，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你想象一下，当你走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如果你是一个像年幼的儿女，伸出那个小手，你努力抓着父亲的两三根指头，其实那一份力量是非常的微弱，对吗？当孩子走累了，被路旁的巨大声音吓到了，或被有趣的事物吸引了，或者被石头绊倒了，那一只的小手随时都会因为惊慌无力而松开的。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以为平安跟神的同在是全凭自己有多努力去抓住神。所以当我们哭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当我们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当我们深深怀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没有力气了，我们就看着自己渐渐松开的手，我们就很恐惧自己即将堕落，以为神就这样远离了。但是主耶稣的同在从来不是建立在我们紧抓他的力度上面。真实的画面是那一位强壮、宽阔、满有慈爱的父亲用他有力的大手牢牢的、紧紧的包覆着孩子的小手。当你无力瘫软的时候，父亲的手没有离开；当你害怕想要退缩的时候，父亲的手依然紧握；甚至当你在痛苦跟怀疑当中想要甩开手的时候，那一双充满爱跟力量的手依然坚定地把你拉回那个安全的怀抱里面。主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总不丢弃你。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孩子，你的安全感不在于你抓着我抓有多紧，而在于我绝对不会放开你。你的稳固不在于你今天信心的强弱，而在于神爱你的不离不弃。即使你现在正处在风雨当中，你累的只能闭上眼睛，双手低垂，但你不要害怕，你仍然被那一双带有钉痕但无比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耶稣保证会亲自牵着你的手走进他所预定的那个荣耀里面。愿神来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想要抓着你，靠着我们的意志我们想要撑过那人生当中许多的风浪，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甚至在那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在这个时刻，你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极荣耀的应许，主，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我们无法诉说内心苦闷的时候，你的圣灵正在用力地为我们来祷告，你翻译我们内心当中的苦涩，你翻译我们眼泪，你翻译在我们内心当中那说不出来的忧伤。 天父已经听见了我们的祈求。主，我们相信你必定按照你丰盛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看见那个益处。主，你已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预定了一个荣美的计划，就是我们每一位都要像你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我们已经得荣耀了，我们已经在主的里面得胜了，我们已经那超过一切的黑暗跟死亡，我们已经在主的恩典跟平安当中稳妥的居住。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一个信靠神的心。当我们祷告不出来，当我们无法思想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主，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主，你就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真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你的爱饱受看顾，陪伴到底，不忍舍弃我。你的爱不会改变，无人像你，别处找不到，赦免罪孽，医治疾病，救赎我命，释放我自由，怜悯江河永流，医治恩膏运行，复活气息坠入我生命。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向我夸耀，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虽跌倒却要起来，主赐我盼望，在黑夜里耶和华做我的光。生命。
确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压力的当中，你真的就想躺在沙发上面躺平，对吗？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祷告，你只想躺平。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你躺平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也是最好仰望耶和华的时刻。你就仰望耶和华吧，你对圣灵说，主啊，我没有力气了，我完全交托给你，你亲自来接管吧，我现在只能做的就是来仰望你。求主你在我生命当中彰显你的同在，求主你赐去赐给我的力量，让我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让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胜，因为我已经得荣耀了，我已经得胜了，我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是安稳稳妥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应许，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黑暗中的光。哈利路亚，我继续来唱这首诗歌，我要仰望耶和华，
我要仰望耶和华，
虽不知明天将如何，但主是掌管明天的主。在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今天也是你最好的机会。等一下我祷告一句，你也可以祷告一句，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他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光，一生来引领你走这人生的道路。亲爱的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 复活带给我永生的应许。主，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常常犯错，我是有罪的，但主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污秽跟软弱，让我得称为神的儿女。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愿主你亲自来拯救我。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恭喜你，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神会与你一直同在，会带领你走过人生的道路。如果你想要更多明白信仰，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可以参加一些这个福音的课程、启程课程，帮助你能够更明白的信仰。愿神赐福你，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